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071页，1071页，第六行，第六行，特留此经者，净引疏曰：佛以慈悲怜悯众生，故法灭后独留此经，百年寄度，以此经中开示净土，令人求生，故偏留之。大涅槃经显示佛性，圣人显影，为是先灭，此经教人厌苦求乐，既凡中药为是后灭。这一段话了，是净引隋朝慧远法师说的，他由无量寿经注解，叫无量寿经译疏，诸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，明心见性代表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代表智慧圆满，烦恼断尽了，业障也消尽了，没有烦恼，没有业障，其实我们对于本性为什么见不到，就是烦恼障、所知障、这业障障碍了，那么这些业障在华严经上称它作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三大类，妄想是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那就更严重了，起心动念的含义很深。我们学经教学了几十年，对这个都有疑惑，一直到最近三四年当中，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特别是量子力学家，我们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我们对于起心动念这四个字，只是看到字面上、表面上的意思，确实没法子真正理解。到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微中子，这就是物质最小的物质现象，最小的微中子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 集聚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，电子就很小，肉眼看不到了啊。原子分裂之后有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啊，原子的那个样子很像太阳系啊，原子核在当中，电子就好比是行星围绕着它转啊。原子很多种，从哪里面，就是它的电子多少不一样，有的只有一个电子，两个、三个啊，很多个的不相同啊。这么小的个物质现象，佛经上称为啊极微色啊，微是细微，色就是物质现象啊。佛经上讲心色，就是今天我们讲精神与物质，心是精神啊，色就是物质啊。这个这么小的物质就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啊。可是科学家呢，依旧把这个东西把它分裂，分裂之后真的就没有了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。物质现象没有了，发现什么东西呢？发现物质原来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啊，就是念头啊。这才晓得底牌揭穿了啊。所以德国普朗克博士他一生专门研究这个问题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最后被他揭穿啊，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幻象啊，假的不是真的啊，念头是波动现象。佛在经里头告诉我们，这是3000年前的事情啊。有一天佛跟弥勒菩萨谈话，弥勒菩萨是要用佛教来说的话，他是研究心理学的啊，是心理学专家啊，在佛家佛法里面叫法相唯识学啊，现在一般称心理学的专家。佛问他一个问题，就是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起个念头啊，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这是原来的经文啊，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佛问弥勒菩萨，凡夫动了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有多少细念，有多少物质现象，有多少精神现象，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啊。一句话问三个问题，弥勒菩萨回答说，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那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啊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？我相信年轻人体力好的大概可以弹5次，那要乘五啊，那就是1600兆。诸位要晓得一秒钟频率这么高啊，波动现象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，这样微细啊。弥勒菩萨接着说了，这是问多少念了，大佛啊，一秒钟，用现在说一秒钟有1600兆啊，波动现象是念念成形，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，对，形是形状，物质现象，形皆有实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精神现象 这发现就是精神跟物质不能分开啊，没有精神就没有物质，没有物质也没精神啊。发生的先后是先有精神现象，然后才有物质现象啊。最初的呢，这是波动，这三个东西科学家都说出来了，名词不一样啊。这个波动现象，科学家叫它做能量啊。意念念头呢，科学家称它为信息啊。佛家讲的境界相呢，现在科学家讲的物质啊，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那个能量是自然现象啊。这三种现象佛经上说得很详细，这么多年呢，我们始终不能理解，就是没有想到这么高的频率啊。我们知道是个波动现象，但是不知道这么高的频率啊。科学把佛经这个东西证明了啊。三细相物质是彻底了解了，精神现象知道不彻底啊。精神是念头啊，念头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家说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的，立刻就消灭了。这个话佛也说了，说大处出生随处灭尽啊。但是它真有来由，它不是没有来由啊。这个来由的时候科学家没说出来啊，恐怕永远找不到啊。为什么呢？不能用科学方法，科学方法找不到它。要用什么方法？要用禅定啊。在甚深禅定里面可以见到，禅定里面呢，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啊。所以禅定里面可以看到宇宙的缘起、万物的缘起、生命的缘起，我从哪里来缘起都能找得清清楚楚啊。这是宇宙的奥秘啊。那么佛说过了，像科学哲学可以找到就是三种现象的根源啊。可是最初的根源他找不到，最初的根源哲学上讲的本体，能生万法的是什么啊？宗教里面称之为神啊。佛教里不是称神，佛教称叫自性、本性啊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说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性，性是宇宙万物的本体，能生万法啊。所以在大乘佛法的宇宙观，他认为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，同一个自信发生的。这是佛法的伦理学，伦理讲关系啊。我们跟诸佛菩萨什么关系？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？跟山河大地什么关系？跟树木花草什么关系？这讲关系，关系讲伦理，一体啊。这个真是讲道家了，比我们中国讲五伦还要密切，还要深远呢。啊，心性的核心就是爱。所以每一个宗教里面它的中心思想都是爱。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啊，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 佛家讲大慈大悲，啊，中国古人讲仁爱，啊，都把这个中心找到了，啊，跟人性，啊，人性的核心就是爱，啊，那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，变成自私自利了？他迷了，迷失了自信。越迷越深，才迷得这个样子啊！这我们思想错误了，想法看法错了，说法做法错了，这个错就感应苦报啊，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，这解释清楚了啊。恶的念头行为，这感的是三恶道，恶鬼地狱出生；善的念头、善的行为，感应的三善道，啊，天人修罗。啊，大乘佛法告诉我们，善恶都是麻烦，啊，制造六道轮回，六道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有这些念头就有，没有这些念头六道就没有了啊。永嘉禅师真道过程说得很好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做梦的时候把六道轮回比喻做梦，嗯，梦里说有啊，醒过来没有了啊，真的。我们现在在做梦，在梦中啊，啊，谁知道呢？佛知道，佛觉悟了，佛离开六道了，不但离开六道，离开十法界，甚至于离开十宝庄严土，彻底觉悟了，啊，回头了，回归自信，这叫成佛，啊，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。回归自信啊，回归自信叫成佛，在回归的路上还没到家叫菩萨啊，回归了啊，才回归还不久，这称叫阿罗汉。阿罗汉是才回归啊，菩萨是到中途了，佛是达到目的地了。啊，所以这一些很深很深的道理，今天科学对佛法帮助很大啊。那么科学家是不是成菩萨了呢？能见到这个三细相，这三种现象源头，物质精神自然现象，这是大菩萨了，不是小菩萨。嗯，差不多快要成佛。那现在科学家发现啊，他是不是菩萨？他不是啊。为什么？佛菩萨跟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。佛菩萨是从禅定里头逐渐逐渐看到的啊，禅定的功夫越深，也就看得越远啊。这个得受用，为什么？自己智慧开了，德行成就了啊。科学家他是用数学来推演，所以数学是科学之母。数学的推演呢，有这么一桩事情有可能，然后再用技术啊，科学的仪器去观察，去搜索，最后被他发现啊。也就是他不是用禅定，他是用我们思考，我们讲今天脑子思考，思考是有限的， 最大的，这思考最大的，你能看到宇宙。啊，今天讲的宏观宇宙。啊，这是向无限大方面发展。另外一个反方向，啊，量子力学，那是极其微细，啊，像两个方微观世界，啊，两个方向发展，都相当有成就，啊，佛法也是这两个方向，啊，你看，微观宇宙，他讲到极微之微。啊，今天讲到微中子，啊，科学发现微中子以后，它就没有了。佛法还有，微中子里面有世界，这科学没法子见到了。啊，那个世界跟外面的大世界一样大。啊，这是说明。禅定境界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，啊，完全是这个事实真相就在当下。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清清楚楚明明的是真有所用啊。科学发现了，得不到这个受用，啊，得到的受用是很偏狭窄，啊，这个发现是科学一个重大的革命，啊，因为在世界上400多年的科学用的是二分法，啊，宇宙界万法把它分作无。物质这个心理啊，所以物理学心理学啊分成了两分，现在科学家发现了这个两分是错误的啊，误导了科学研究的方向，造成今天的困难啊，不知道啊心理跟物理是一桩事情，它不能分。啊，所以现在科学家提倡以心控物，啊，这是最新的发现，就是心可以改变物质现象，啊，用我们的意念，啊，现在这一批科学家用全力在搜索证据。啊，证据里头最明显的，啊，最有效果的，就是疾病。啊，这个理论上说，念头可以治病。啊，病从哪里来的？病从不善念头产生。啊，这佛经上讲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五种念头。对我们对应我们的五脏有很大的影响，念头不善，我们内脏就出事情了，就长病了。啊，那我们有病的时候，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我贪心放下，我不贪不嗔啊，不愚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，全身这些病自然就好了。啊，为什么念头改变了？我们内脏是细胞组成，是物质现象，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通通恢复正常。啊，无需要任何药物医疗。啊，大一点的呢？我们今天地球这么多灾难。我们念头改了，这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佛经上海水上升， 江河泛滥，它不是自然现象，啊，跟地球上居住的人念头有关系。贪心重，水灾就来了。啊，是这个贪感应的是水灾。啊，嗔恚感应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与这个有关系。愚痴感应的是风灾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啊，怀疑感应的是山崩地裂，啊，怀疑问题很严重。如果人有疑心，对什么都不相信，他很容易感染疾病，这就是他没有抵抗力，他免疫的能力全部破坏了。如果反过来，啊，你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，这地球上所有灾难都化解了。啊，所以美国有个量子力学家布莱登，啊，在前年他们在澳洲悉尼开了次会，啊，这世界上这个著名科学家，啊，两天，第一天的会议是报告科学最近的发现，这报告我看到非常欢喜，跟佛法越来越近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高等科学。啊，第二天呢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，啊，这是两年前，啊，布莱登提出，希望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觉悟，都能回头。啊，他提出三句话：第一个，弃恶扬善，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，啊，弃恶扬善；第二个，改邪归正；第三个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这些灾难统统能化解。量子力学家说的，啊，这个就是意念可以改变物质，意念可以化解灾难。好的意念呢，身心健康，你快乐无比呀！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是什么？是快乐啊！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压力。啊，这个人生啊，不是做大官发大财，不是啊，一听到完笑后笑眯眯的，就快乐无比，这个才叫人生最高享受啊！啊，天上人间，世界他方，通通都知道，都明了，啊，一点都不迷惑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啊，这个是大乘佛法。可是这些东西古时候古人知道啊，所以中国传统的学术跟佛法相比相通的地方很多啊，大乘佛法建立的基础小道啊，孝是弥了以后第一的啊，爱这个亲爱啊，是自信里头的第一的，弥了之后这个德并没有丧失掉啊，这个德还是延续下来了啊，我们老祖宗知道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亲爱，父子有亲。亲爱不是学来的，没人教你。啊，我们很冷静去观察， 你看那个婴儿，三四个月，啊，三四个月的婴儿，他不会说话，你看他眼睛，看他表情，他对父母那个爱，没人教他，但他就天生的嘛，所以这个叫本性。啊，我们老祖宗看出来了，了解这桩事情啊，这天性呢、啊，本性呢、啊，啊，如何让这个本性永远保存，一生都不会变？这就想出教育了，啊，教育就从这么来的。啊，所以教育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如何把这个天性、性德啊，中国人讲得很清楚，非常具体啊。实际上说呢，只有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性德、自信里头本来就有啊，绝对不是学来的，也不是哪个人教你的。啊，那就是那个自信的亲爱，亲爱表现到外面，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、不同的物，这十二个字圆满了，全部包括了。啊，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。啊，所以要懂得教育的目的，不是教小孩将来升官发财、赚钱养家，不是。如何保持性德啊？第二个目的呢，是把这个情爱发扬光大啊！你爱父母啊，这种纯真的挚爱、纯净的爱啊，扩大说爱你的家族啊，爱你父母，爱你的伯伯叔叔。爱你的祖父母啊，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亲戚啊，扩大啊，再扩大呢，爱你的族群，爱你的邻里乡党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最后凡是人皆是爱。所以中国古老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，爱人怎么会害人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佛教的教育讲得更彻底，啊，中国儒家的教育只讲到凡是人皆是爱，啊，佛法不是的，更广，啊，佛法讲到爱一切植物、树木、花草都爱，山河大地都爱，然后讲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充满了这个爱心。那比我们中国讲的更大了，但是原点是一个啊，啊，放光佛的光放的更大，我们只放到凡是人皆是爱，对动物就不爱了，要吃它了，要杀它了。佛法不是的，佛法对动物爱，对植物爱，对什么都爱啊。所以教育啊，三字经上讲的好啊，性本善呢、啊，习相远呢、啊，啊，习是习惯呢、啊，啊，本性是一样的，都是佛性，都是圣贤呢、啊。可是习性，中国人讲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跟好人学，你变成好人；你跟坏人在一起，就自然变成坏人。这个就不能不注意了，这就要办教育了啊！因为你不教吧，越学越坏啊，距离本性它越来越远啊，这就成问题了啊！所以重视教育啊，在全世界最懂得教育的啊，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 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效果，在全世界中国人第一。啊，很可惜的，我们中国人大概在200年前，啊，西洋文化侵入中国，啊，这般年轻人向往外国，兼家立宾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怀疑。啊，政府疏忽了，那个时候是满清政府，慈禧太后之任。啊，没有重视教育。啊，清朝历代帝王非常重视教育，只有慈禧。啊，应该是慈禧念书不多。啊，他不懂的。啊，是他也这个不支持的话，人民对于传统文化感情就淡薄了。啊，这就开始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那个时候清朝末年还有人抢，没人争干了，到民国的时候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完全学西方的，我们的亏吃大了。啊，今天搞成这个样子。啊，外国也糟了，现在外国的时候走入死胡同了。要到东方来找找东西，到印度去找。啊，东方是真有。啊，英国汤恩比博士提醒大家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中国的汉学，儒释道三家为主体，叫三教九流，啊，融合成真善美慧的文化，这是中国汉学的特色。这个东西丢掉了，现在没有人认识了，啊，谈起来大家都非常陌生。啊，17年前，赵朴初这班老人提出要针灸。啊，我跟他见面，他跟我谈过。啊，可是一直到今天没人去做啊。再不做，10年以后想做都做不成功了。为什么呢？稍稍懂得一点点都过世了。啊，连我们这一辈人都不能存在了。怎么办？啊，所以现在很多人着急，我也在着急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断了，我们是民族的罪人的，对不起祖宗啊，对不起中国传统文化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我们心里面在祈祷，在祈求。啊，去年年初，我们得到了一套书，唐太宗编的《群书治要》。啊，这本书我以前知道，没有看见过。我以为失传了，啊，没有想到啊，我讲经的时候提到过2次，哎，有些有心人不晓得在哪里找到的，送到我这里来，我这看到这个如获至宝，这祖宗有德，中国有救啊，这个书出现。啊， 这是唐太宗编辑的治国的精华啊，他做皇帝很年轻，27岁，读书不多啊，统治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智慧，需要能力，从哪里来啊？下命令给魏征几个书读得多的人，从古籍里面，三皇五帝一直到晋朝，就是前一个朝代啊，经史子里面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段文字，统统抄出来给他看，从10000多部书里头最后浓缩到65种，再从65种里面把它抄出来，编成这部书。这部书编成之后，唐太宗手不释卷了，欢喜无比啊！文武百官统统要学，大唐盛世就从这部书来的。这部书真的能救全世界。中国文化的命脉是四库全书啊。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印刷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。这么大的典籍，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空前的，这么大的这个丛书。中国人的我们刚才讲的智慧、理念、经验、方法全在这里头。这就是汉学。现在我们印的数量不少，流通在全世界。我们相信不会失传了，灾难再多不可能是全面的，总有一些地方没有灾难，它可以保存下来。问题是这书怎么读啊，这么大的分量啊。我在早年就想到跟唐太宗的念头一样，想找几个人在四库里头把些最好的东西揭露出来，编成一本书。做了，找了几位国内的文史教授，这退休下来的，花了3年的时间编来给我看，不行。这个稿子在澳洲不能用。没有想到，古人早就替我们准备好了。过学之要一共8册，那是什么？四库全书的钥匙。有这一套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基础，你就有能力去读四库全书。这个钥匙太好了，我们立刻就印了10000套。分送给许多图书馆去收藏。将来有一天国家要复兴传统文化，这一套书要大量的去引进。办汉学院，汉学院首先要读这个东西。汉学院真正教材从这开始。这是基础，汉学的基础。有这个基础之后，然后再可以分科。你喜欢那个专门工一样，都能成为优秀的汉学家。四库里面没有包括佛经，道教的经典收在里头，佛经没有。这是乾隆皇帝，他是虔诚的佛弟子，他对佛经非常尊重，另外编一套大藏经，现在我们称作 乾隆大藏经啊，跟四库并立啊，它分出来了，道在里头，混在里面，佛提出来了啊，儒释道三家了，缺一不可啊。登峰造极是佛经哲学啊！现在我们知道，不但有哲学，它有科学在里头。那么佛怜悯众生，众生确实一代不如一代，像走下坡一样，越滑越严重。我们自己亲身体会。啊，我们想到六十年前，啊，那个时候的人心还很淳朴啊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35年前，虽然比不上六十年前，但是还很不错啊，比现在好多了。在这4个30年，今天30年的人心跟30年之前不一样啊，变化太大了，所以灾难频繁啊。30年前没这么多灾难啊，现在全世界灾难天天有啊，频率在上升，灾难越来越严重啊，这说明说。人心的思想越来越乱啊，越来越不善啊，是这个造成的，不是自然灾害啊。啊，现在10年10年一比，很明显的啊，现在这个10年比不上上一个10年。上一个10年又比不上再上一个10年，那我们想呢，往后去下面10年就不像不如现在，比现在更糟，这怎么办？如果这样滑下去，大概30年，这个世界真的像外国人所说的，是末日到了啊，不可以再滑了。要想办法把它止住啊！啊，用什么方法？除了教育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啊，许多人问我，包括国家领导人，啊，我跟大家说。今天整个社会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啊，什么制度都好，问题全出在教育，人没有教好啊。中国古人说子不教人心坏了，家不齐社会乱了啊。家是什么？今天讲的社团，无论是国家的社团，是民间社团，啊，社团出了问题，人心坏了，社团出了问题，啊，才出现先前这个现象啊。啊，教育能有效吗？啊，我们也是在国外遇到难得的一个缘分啊，我移民到澳洲啊，澳洲政府希望我在澳洲帮助他们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啊，这是过去我们在新加坡 做出有一点成绩，他们知道。啊，澳洲把这两桩事情交给大学去执行，这很有智慧。学校不会偏于哪一个宗教，也不会偏于某一个族群。啊，公正无私啊。啊，所以我在澳洲跟学校就发生关系了。啊，以后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啊，这才对于整个世界状况略知一二。那我们把中国老祖宗这些智慧理念方法在大会当中报告，啊，会友们听得很欢喜，闻所未闻。那可是会后，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，那问题来了，说法师，你讲得不错，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啊，不能兑现呐。啊，这个话对我是当头一棒啊！这一棒真的把我吓到了。我想到，这才是今天灾难真正的危机。啊，什么呢？信心没有了。如何再恢复信心？这是大问题。要恢复信心，只有把传统东西做出来，他看到了他才会相信。啊，所以我们05年的年底到08年年底三年，在汤池小镇做了个实验，就是做给联合国看的。啊，我们真做出来了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。啊，这个小镇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我们教学不到4个月，小镇的风气180度的回转，我们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我给这班老师感到，我说我们现在做了4个月了，证明两桩事情。第一个证明人心本善，第二个证明人是很好教的。怎么这么好教？就是没人教他。啊，这个实验对国内对全世界都产生影响。啊，我们曾经在联合国做了8个小时报告，3天展览。啊，每一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都想到汤池来看。啊，这个要求我们地方领导不赞成，所以他们没办法来前来。啊，可是我们知道他们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，实际上来调查来参观，我知道的有30多个人。啊，所以汤池的成就还是传到世界了。啊，联合国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念念不忘。啊，非常怀念我们那次的活动。联合国的秘书长告诉我，联合国成立以来以这一次会议最成功，秩序最好，内容最丰富。啊，用我们后评有证据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参观。啊，他们的大使团啊，跟我到现在还有联系。 啊，还是希望我再去办一次活动。啊，我想明年有可能。啊，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，宗教团结起来了。我在那里住了十年，宗教自动团结的，我没要求他们，他们来找我。啊，自动团结，发一个大愿，把这个小城建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好啊，啊，这个条件有啊，这个小城居民10万人，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不同的语言，确实代表多元文化，10几个宗教。啊，去年3月他们告诉我的，我给他1年的时间，明年3月你们真的做出来了。我说我一定在联合国办个活动。啊，这次办活动在哪里办呢？我就想到就在图文巴办。啊，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汤池小镇的经验，要人家到这边来参观很麻烦的，我不如啊，我这次的活动呢就在我们这个小城，这小城有个大学，南昆士兰大学啊，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开会啊，让195个国家大使代表通通到这个地方来开会，让他亲自看到这个小城的和谐啊，10万人居住在一起，相亲相爱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来，能够看到人间的温暖。啊，让他们先来看，看了之后，他们到回到自己国家，在全世界到处宣传。啊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小城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，把这个小城的生活点点滴滴24小时向全世界播放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欢迎你们到这里参观，这是这观光旅游第一好是好地方啊，大家都愿意来啊，啊，这个对澳洲带来实在是无比殊胜的一个宣传作用啊，对于世界和平啊，化解冲突有很大的帮助啊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，只有做出榜样，大家都相信，做不出来，说了没人听，别说了啊，所以我这个联合国学大使来找我，我说那个梁做成功了，行啊，我们可以做一次宣传，如果做不成功我不去，我去说话没人相信啊，那我们庐江解散之后啊，有一批老师啊，20多个人在马来西亚啊，马来西亚我们在那边成立一个汉学院啊，以这些老师为骨干啊，因为马来西亚人口2600万，华侨600万人，华侨自己设立的小学有1000多所，有61个中学，这些校长老师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， 他们对读书方法知道啊，所以我要求这一些校长老师们啊，上个月我跟他们举行一个座谈会啊，我要求他们能有100到200个人参加汉学院，做汉学院里面的研究员啊，每一个人专攻一部经论啊，这个课程的选择就用群书之要里面所选的65种经典啊，从这开始啊，然后再学群书之要啊，能够培养100到200个汉学家，10年之后他们是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啊，3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能够教学，对谁教学？对全世界。我们用远程教学啊，办空中大学，也不要报名，也不必注册，你们打开电视机你就可以接受啊，24小时课程不中断啊，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啊，让外国人不要胡思乱想啊，中国不会报复，他们是过去欺负中国，怕中国强盛起来要报仇，中国人不会报仇啊，告诉他们放心，中国是用文化来教化全世界，希望世界能够化解冲突，能够恢复安定和平啊，每一个国家国运昌隆，这是中国人的期望，天下太平啊。啊，老祖宗有这份慈悲心，阿弥陀佛有更大的慈悲心啊，所以在法运灭亡之后啊，佛的法运就是佛的影响力，在这个世界上影响力，灭是全世界，时间12000年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3000年的样子，后面还有9000年啊，很多宗教说世界有末日，佛教没有，佛教后头还有9000年呢，怎么会有末日呢？啊，这9000年佛法有盛有衰啊，盛衰不在法在人，认真学习的时候人多就盛了，人少就衰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所以佛法要兴旺要靠国家了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把护法的工作付托给国王大臣啊，国家不能护法，那个护法的力量很薄弱啊，一定要国家护法啊，所以这一次斯里兰卡总统要求我，那是一个佛教国家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啊，我希望呢斯里兰卡是个小国，作为全世界佛教示范的国家，你们要看佛教到斯里兰卡去看啊，上一次我在泰国也是这个念头，跟泰王又好了，没有想到我去的时候生病了，他住院了啊，皇后接待啊，那他有个亲王，皇后的弟弟要到香港来访问，时间还没排定 啊，他绕到香港来看我，我鼓励泰国也应该建立一个佛教圣城，啊，就像唐朝做出一个小城，做出来，把佛教的精神、佛教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小区，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到这个地方观摩，看佛教好不好。啊，不但佛教要做，对每一个宗教我都勉励他。啊，罗马教皇，我跟他两次见面，都跟他建议。啊，第一次谈他的问题，第二次见面，我非常具体的告诉他，啊，我说你就用梵蒂冈就可以了。啊，我向他请教，梵蒂冈面积多大？梵蒂冈也是个独立国啊。啊，他告诉我50个阴谋，很小，不大。一个阴谋是6个中国墓，只有300中国墓。啊，我说梵蒂冈居民有多少？不到1000人，也很好做啊。啊，我就联想到罗马，罗马城不大，罗马是个古城，完全靠观光旅游收入。啊，古籍都保留到。啊，也整理一下，很可观。我第一次去看很凌乱，第二次去看很多整理的像样了。啊，我问他，罗马属于你们的教堂有多少？是有400多个。我说那是学校啊，如果每一个教堂都上课、都教学，啊，我说顶多1年，罗马成为全世界的天主教的文化中心，对意大利有最大的帮助。啊，靠旅游嘛，旅游人家更多了嘛，人家不但旅游，要到这儿来学习呀、啊。学习就不是住3天5天的，可以住1个月2个月3个月的。啊，这个是你看用文化带动旅游，旅游带来经济。啊，经济带给人民富裕，好事情啊，我鼓励他做啊。啊，教皇年岁大了，跟我同年。啊，身体不如我。啊，我看这个建议他也有回信给我。啊，很欢喜，没有提到他真干。啊，不真干没有用啊，一定要真干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悲心呐、啊。发灭尽之后啊，还留这部经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经本。再注释100年啊，为什么？这个经中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啊，我们只要真心。一点都不怀疑，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用现在的话说呢，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欢迎呢。方法很简单的啊，只要举3个条件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我愿意去。啊，第三个条件是，现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你看多简单。啊，你就去得了。什么时候去，完全你自己决定。你想早一点去行，早晚一点去也行，你看那多自在。 啊，这个例子自古以来很多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佛普度众生啊，把我们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，所以特别留这部经，留这个法门，其他的法门难，要断烦恼，要消业障啊，这是非常困难，不容易做到的。大涅槃经里面说，这显示佛性，圣人显应啊，为什么圣人显应呢？学的人少了没有人学了，佛菩萨就走了，不来了啊，原因在此地，绝对不是佛菩萨有厚薄厚此薄彼，不是的，我们想学他就来了，我们不想学他就离开了。那么这个经叫人厌苦求乐，把我们这个世界前因后果讲得非常详细啊，六道轮回的状况仿佛我们自己看到啊，如果觉得这个世界太苦，成就不容易，极乐世界一切顺利，没有障碍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自教导我们啊，这是最好的老师，求之不得的啊，只要我们想去，他决定来迎接啊，所以是济烦重要，救济凡夫当中最重要的方法，最重要的一部经典，为这个原因它最后面，这说明普这个释迦如来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，啊，书位这个书就是净严书啊，净严书里的书，此经教人念佛生息，故多留之，于最后之百年救度众生，法灭尽之后最后的百年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都能成就，何况现在啊，现在当然更没问题了。至于大涅槃经，这里头挂壶里头还说，即首楞严经啊，大佛顶首楞严经，显示人人本具佛性呐、啊，你为什么能成佛？这些大乘经上佛说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这个在教育里面是不能缺少的第一句话，现在教育没有了，古时候教育，你看中国传统教育第一堂课就教你人心本善，三字经是同盟第一部念的书啊，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，告诉你你是个好人， 你应该保持，永远保持你的好人。那这是真正叫教育啊！那佛陀的教育呢？第一句话告诉你，你本来是佛，你要好好的学。你本来是佛，你应该成佛去啊！这才叫教育家了啊！第一句话就把那个目的告诉你啊，你要到什么地方。你有方向，你有目标，你不会走错路。现在教育没有了，不知道学习什么。所以乱了。从小学念到大学研究所，他没有一个目标，没有一个方向。这人活得好可怜啊！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，那个路越走越起劲呐！他真的快乐啊！所以《大乘经》呢，都是显示人人本具佛性。那么，这是圣教当中圣身之法啊，与后末世众生根裂无人能晓啊，这些经就先灭了，这经太深了啊，这些经论真的最高的国学，最高的哲学啊。方东梅先生当年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，我们学了60年，今天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我们明白了，不但是哲学最高峰，也是科学的最高峰。今天科学成果在佛经上通通都有。他不迷信的。这甚深经典确实是很难，我们搞60年，如果得不到科学家的帮助，我们这个疑还是不能解决啊。这是科学对我们帮了个大忙啊，让我们真的把疑怀疑断掉了啊。但是一般大众不行啊，大众疑虑怎么去断它？没法子的啊，那要找一个不需要了解这甚深东西也能够证得如来境界，那这个方法就够了，这方法净土就这部经啊，所以别的经没有了，这个经可以存在啊。此无量寿经，叫人眼力娑婆，心目极乐，有这个心就行了。我不想在这住了，这世界太乱了，太苦了，极乐世界太好了，我想移民到那里去，那才是最安全的，那才是最稳当的啊，到那边去受人尊重。在这个世界，纵然有钱有势，到外国去了，势力全衰了，人家瞧不起你。我们这么多年走了全世界，很了解啊。对我们有个宗教身份的人啊，还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尊重啊，其他的人他们不尊重。所以应当要移民。你看大家都求的移民呢不要往外国移，往外国移错了。我走遍全世界都劝华侨，我说你们移民到底干什么 你们移民来受罪的，你们在自己国家不知道享福，跑到外国来受罪，那错了啊！香港回归，香港很多人移民到外国啊，我讲经的时候都说过，香港回归之后，香港绝对不会输给英国人统治啊，他们走了，我到香港来了，啊，那些人到外国去住了个几年，知道错了，回不来了。为什么？香港房地产涨价，他的房子卖掉之后，他回来买不到了，苦不堪言呐！就是你自作自受，你不听我的话了。啊，要听我的话的时候，很多人移民的时候把他的房子统统买下来，啊，那最便宜呀，那现在不都赚钱了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对自己国家没信心，就这么一个原因。啊，对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了解太少了。啊，听经又不多，也未必听进去，听是来听经，没听懂啊。所以这个是佛救济凡夫最重要的方法。他最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执经随缘得度啊，执是遇到啊，你真正遇到这部经你确实就得度了啊，能如你的愿望。请看经文，其有众生执此经者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，随你的愿望你都能够满愿。念老注解里说啊，其有众生乃至皆可得度，这四句经文净言书里头又解释啊，经言书曰，执此经者所愿皆得，名留之业啊，佛留这部经最后还留一百年，利益无边呐！啊，发灭经后百年闻者，尚得利益往生净土，况经文者何有不生？这句话重要啊！九千年后，听到这部经，读到这部经，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都能够成就，何况我们现在？那我们今天往生比他们早了九千年呢，他们九千年之后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机会也不能错过，认识要清楚啊，如何才真正建立信心才搞清楚啊，信心建立两种原因，一种世事善根，你过去生中啊，一定要知道人有过去有未来，要知道人是不死的， 这句话你一定要相信啊，这是佛门特别强调的。思是身体，身体不是我，我不死啊。啊，如果我要死掉了，那投胎就没有了，轮回就没有了，那哪来的轮回啊？啊，世间人所说的灵魂啊，身体没有了，灵魂在呀。修善造恶，到哪里去投胎？是善恶业力做主啊，不是佛，不是神，也不是鬼啊，阎罗王什么与他都没关系，都是自己喜欢爱好啊，这么去的。没人送你去，跟这个世间一样啊，人爱好不一样，去的地方不一样啊。喜欢修佛的人都到道场来听经啊，喜欢打牌的人，你看香港有很多麻雀楼都到那去了，喜欢跳舞的人他到舞厅去了啊，喜欢打球的人到球场去了，叫物以类聚啊，人以群分啊，都是自动去的，没人强迫你去的啊。六道也如是啊，喜欢伦理道德的，哎，他就到天堂去了啊，喜欢五伦八德的到人间来了啊，贪而无厌的喜欢贪，鬼道去了，鬼贪心重啊啊，嗔恚重的人地狱去了啊，欲知是非善恶搞不清楚的，糊里糊涂的畜生道去了啊！谁做主啊？自己做主啊！都是自作自受啊！我们要怪别人就错了，与谁都不相干啊！这是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！真相大白之后，自己一定要知道慎重啊！那些读书好啊，读古人书，道理明白通达了，我们去的地方就选择最好的地方啊！最好的地方是诸佛刹土啊！诸佛刹土里面以极乐世界最好啊，无比殊胜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条件去，为什么不去啊？对极乐世界没搞清楚，还有很多疑惑，还有很多顾虑，所以暂时不想去。那从不外乎这个原因呢，怎样能把这些顾虑去掉？那就要读经啊！中国古大德说得好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读几遍不行啊，听几遍也不行啊，读上一千遍，听上一千遍，读上一千遍呢，你的心定了，得定；听上一千遍呢，你开悟了，你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之后做的决定，那是智慧，那可没有错误啊。 啊，我这个小讲堂不大了，啊，我的对面都是老师的照片，啊，为什么？念念不忘老师。如果没有这些老师，我这一生苦不堪言呐，哪有这么快乐自在呀？啊，这个路老师指的，老师教的，啊，老师教我这个条路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听得很中意啊。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啊，我真走这条路啊。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是人生最幸福的人，最快乐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，最有福报的人。啊，走他这个路子就跟他没有两样了。啊，这一条路没有明文理呀。啊，不是升官。啊，是什么？读书。这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讲自己喜欢讲的道，你看你多快乐。啊，听说这个世间很乱，我不知道，我每天都过的是太平盛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不看电视，大概有50年了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天下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，没事，有我天没事啊，啊，天下太平啊，啊，你说你能乱，我不乱吗？啊，你们有很多忧虑。我没有，我清净快乐。啊，由此可知，那到极乐世界就更快乐了，活动的空间更大了。啊，前面说了供佛。啊，供养佛是修福报，供养一个阿罗汉的福报就不得了了，那供养佛还得了啊？可是我要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你就有分身的本事，自然的，不是修来的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啊，你能够分身。分多少身？分无量无边身啊！自己本人在阿弥陀佛讲堂听弥陀讲经没动啊，分身到每一个世界每一尊佛所那里去供佛修福，你看同时可以供无量无边佛，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，福慧双修啊！这个世界修一万年比不上极乐世界一天真能不去吗？啊，又何况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！这个世界要搞六道轮回，要搞十法界，极乐世界不要了，极乐世界寿命是永恒的，真的是无量寿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寿命长，告诉你不老， 啊，老就没有意思了，都不老啊，永远年轻呢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前面跟你说过，科学家证明了，完全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。极乐世界没有波动现象，所以它就没有衰老，啊，没有变化，啊，相貌之好是你意想不到的。你没法子想象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身体，经上用的是比喻，比喻只能比喻方法，不能比喻的恰当。什么身体？紫磨真金色身啊，相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观无量寿佛经上，释迦牟尼佛说出数字，说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有八万四千光，每一个光里头有无量诸佛菩萨。啊，在那个里面讲经教学，戒严释放一切众生，挺热闹啊！啊，像变戏法一样的啊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真正了解极乐世界的啊生活状况。居住的环境啊，种种美好，你一定肯去啊，经要念上一千遍，哪有不肯去的道理啊，经要听一千遍，不要听一千遍，我相信听一百遍，你的决心就下去了，我非去不可啊。现在听一百遍不难，从前不容易啊，啊，听完之后就没有了。现在听完录音录像，啊，你把这个光碟保留的，天天去看，看一百遍，看一千遍，不断重复看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听讲千遍，在今天真能做得到，不是形容词，不是夸大的。啊，只要你真干，保证你成就。啊，所以念老在此地讲，书里面所说的意思。啊，法灭之时，闻经上得法义，往生极乐。何况现在？闻经信受之人啊，言犹不生西方之理啊，故书世人接着又说，定得往生，莫自疑虑啊，千万不要怀疑，一定要相信啊，得度者度生死之海，二证涅槃也啊，到极乐世界永远跟生死告别了。在这个世界，生死是不间断的，人死了，很多人都知道，绝大多数49天呢，他就投胎去了啊，他又去找一个身体去了啊，他真的没有死啊， 所以生死是从身上说，身体上说的。这个物质现象讲的，精神现象没死，永远不会死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灵魂，外国人也讲灵魂。啊，可是魂不灵呐。如果要是灵，他肯去做畜生吗？啊，他肯去做恶鬼吗？不灵啊，糊里糊涂去了，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孔老夫子讲得好，他不说灵魂，他叫游魂未变。这个说得非常有道理。啊，因为魂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。啊，而且它动的速度非常快。啊，人死了，他的家亲眷属在美国，这么远的距离，这里一断气他就到那去了。嗯，他去看看他们，他们有身体，啊，流动性非常之大，不但这个地球，它可以到其他星球上去。啊，所以孔子称他做游魂，很有道理。啊，确实他游动的这个能量非常大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人啊，确实由他方世界的灵来投胎的，是外星人来投胎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到外星去投胎的也很多。极乐世界不在地球上啊，是在外星球啊，往生就到外星球就投胎去了。啊，他们那边人也有到地球上来的，他那是菩萨，他来投胎是教化众生的。啊，他是来救人的，他不是来受罪的。啊，不是业报来的。啊，所以只要不要身体，我们生活的空间就大了，什么星球都可以去啊！啊，有身体不行，累赘呀！啊，让我们非常非常不自由。啊，人没有身体多好啊！啊，老子有这个概念。啊，2500年前的人，老子说过：“吾有大患，吾有物有身。”他说：“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？因为有个身体，那没身体多好。”啊，这种人修行，他虽然不修佛，他拥有这个念头。佛说了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他有这个心想。他会生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没有身体。啊，天有28层呢，最高的4层没有身体。啊，那是灵界。啊，他们的活动空间非常之大。啊，所以得度就是永远不再有生死了。二证涅槃，涅槃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也翻作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功德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。啊，这是佛法 学习最高的境界。啊，海比喻生死，难呢比喻涅槃。啊，我们渡生死海啊，到达涅槃的彼岸，啊，超越生死中流。啊，生死比喻作海水。啊，而等涅槃之彼岸，这叫得度。啊，这个经教方法果报无比殊胜。啊，下面这段经文让我们感慨万千了。对啊，他信受实难呐、啊，真正相信的人难太少了。啊，真正接受、肯干的人更少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们把这个经典呢看作神话，我这个人是个很难度的人。啊，不是方东梅先生，谁都做不了，不服嘛？不管出家在家，你给我讲，我会给你辩论。我辩论很少输过，我有歪理。啊，外理也叫人家没办法了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不是学佛的。啊，他老人家很爱我，啊，为我讲一部哲学概论。啊，这一段的事实我们要很认真去反省。啊，社会为什么堕落到这个样子？其来有自啊。啊，我跟方老师61年前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湾，举目无亲，生活艰难，想读书没机会。啊，写了一封信给方先生，跟他不认识，只听说他是桐城人，桐城人是老乡啊，啊，距离我们家乡很近，啊，写了一封信。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，啊，目的呢，希望他准许我去学校旁听他的课程。啊，一个星期之后，我收到他一封来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。啊，星期天。啊，我就依照这个地址找到这家，啊，跟他见面。老师是我父亲的一辈，啊，年龄大概是40多岁，接近50岁。我那一年26岁。 啊，他问我的学历，我说因为抗战，天天逃难，这个他晓得，没有机会读书，我只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没有再进学校了。啊，他笑着问，你有没有骗我？我说不敢欺骗老师。啊，句句是实话。老师说，你写的信，写的文章，是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。哦，我说我虽然是学四年，可是我喜欢读书，没有离开书本。啊，喜欢读书。啊，所以文字方面还勉强可以过得去。那他就老实告诉我了，他说现在的学校，61年前，啊，诸位记住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如果你到学校去旁听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这就是完全肯定的拒绝了。啊，当时我听了心里很难过。啊，大概我们静默了15分钟。啊，5分钟的样子。啊，心情很重。啊，很沮丧。老师看到了。啊，然后告诉我，他说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。啊，家里小客厅一张圆桌子，我老师学生一个人，一对一，这样教的，给我讲了一部《这修概论》。啊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当时感到很惊讶。我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它怎么会有哲学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年轻，你不知道啊。啊，他说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，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把我对宗教那个观念通通纠正过来了。啊，从前没听说过啊，脑子里头宗教是迷信的，特别是佛教。啊，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，啊，只拜一个神。佛教是什么都拜啊。这在宗教里头叫低级宗教啊。啊，多神教、泛神教。啊，什么都拜。啊，所以对宗教最反感的就是佛教。啊，经过老师这一堂课啊，这个单元啊，这个单元有这个10几20个小时的样子。啊，我们才有一个新的概念。啊，才知道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。啊，这里头有真智慧。啊，老师这样介绍，我就留意，老师是真的是假的。啊，以前每个星期到他家里，很熟了吗？啊，家里一家人也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的，就我就常常到老师书房看看。桌上真的有佛经， 啊，从来没有发现过老师桌子上没有佛经的，没看到过。他真研究啊，真读啊，啊，这才知道他介绍我的不是骗我的，啊，自己真干。如果叫我干，自己不干呢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啊，我他看他天天真的在研究，真的在读书，啊，没有一天离开。啊，我就向老师请教，你的佛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他告诉我，抗战期间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。啊，有一次生病了，朋友们建议他到峨眉山去养病。啊，成都到峨眉山不远，他在峨眉山养病。啊，在养病期间当中，大概住有2个月的样子，山上没有报纸，没有杂志，一切书籍都没有，只有佛经，怎么没东西看啊？天天拿佛经来消遣啊，越看越有味道，他就看进去，看上瘾了啊，60多天就上瘾了，从此以后一生没有一天不读佛经啊，告诉我，这里都有真实智慧，大学问啊！我从这个地方入门的，跟别人不一样，而且老师告诉我，佛经哲学现在不在寺庙啊，这个话对我讲非常重要。如果我到寺庙一看，不是这样，我对老师会怀疑。啊，他讲清楚了，从前出家人，真研究，有道德，有学问。现在出家人不研究了，他不懂啊。啊，不是在哪里呢？在经典里面，就指出我一个方向，你一定从佛经经典上去下手。啊，那出家人不必问他，啊，他们不研究这个东西，他不懂，啊，我才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啊。以后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很听话，啊，就走上这条路啊，这是真好啊，我对老师。天天感恩呐、啊！啊，为什么让我真正在这一生当中这样的一个乱世，我过的是太平生活，我过的是最高的享受。老师的教诲啊，我如果对老师怀疑的时候就完了，那这一生就苦不堪言了，啊，真苦啊！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，这一堂课就学到这里。